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我哋嚟关注环球新闻。众议院民主党20号提议暂停国债上限到明年底，并核准短期政府经费，未来10日先俾政府经费，以免政府10月1号起停摆。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喺礼拜一宣布，民主党准备将一个短期嘅政府开支法案与暂停政府债务限额嘅要求相结合，喺呢个礼拜推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之后表示，共和党人将批准政府开支持续决议案，但反对将此决议案同暂停债务限额相结合。有报道指出，国会今年7月份错过了暂停或抬高债务上限的最好期限，导致财长耶伦多次警告财政部可能会耗尽政府的现金储备。目前财政部正在采取非常措施，为联邦政府和政府各项目提供资金。国会在2019年7月曾经批准暂停债务期限2年时间。耶伦早前曾经警告说，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将产生绝对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会被美国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打击，而美国政府可能在10月达到它的债务限额。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和新上任的英国国际贸易大臣沃维瑞安20号举行视频会谈，关注中共扭曲市场带来的挑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大旗和沃维瑞安在会谈中讨论了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美英双边贸易问题，并同意两国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应对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做法带来的共同挑战。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日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更有力和持续的对话。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对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启动301条款调查。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不公平贸易的国家进行调查，并可以采取提高关税、限制入口、停止有关协议等措施。今日是中秋节，包括全球华人，韩国、越南和东南亚多国都有吃月饼、赏月的习俗。西方人就将最接近北半球秋分的满月称为丰收之月，是农民准备收获的时刻。这次满月又被称为玉米月或水果月，印度人就从今日开始祭祖敬神。虽然名称不是中秋节，但不同的文化都会对这一天的满月特别在意。今日同时也是台湾921大地震22周年，美国在台协会较早时在脸书发文哀悼921大地震的罹难者，并强调美国好自豪能够同台湾合作。美国在台协会亦在贴文提到，台湾持续努力发展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并已成为印太地区避灾的领导者。台湾亦乐于同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美国好自豪能够同台湾合作，协助国际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呼吁美国能源部命令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减少出口，因为美国的供应量在减少，而价格在过去的1个月里面已经上升了35%以上。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日前写信给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他代表化学、食品和材料的制造贸易商团体，要求能源部采取立即行动，限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直到美国的库存增加为止。 因为美国的总体供应量在减少，而且随着世界各地受大流行病影响的经济体重新开放，需求激增，使人们担心如果北半球的气温特别低，根本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储存来过冬。同时，因为国际上对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是不断增长，也加剧了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而生产商也都更愿意出口。美国工业能源消费者协会说，因为利润太低，自2008年他们就看到数以千计的制造设施是关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追踪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美国 COVID-19 死亡病例已经达到694,608例，已超过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在 COVID-19 疫情大爆发前，国际普遍认为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大流行病之一。美联社报道称，当时全球人口只是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西班牙流感却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只是一个粗略的猜测，因为当时的记录并不完整。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估，大约有675000名美国人在那场大流行中去世。目前重创全世界的 COVID-19 疫情在全世界造成至少460万人死亡，但是和西班牙流感不同，现在随着交通便利性大增，病毒也都能够更快地在全球传播。美国政府20号宣布，将危地马拉检察总长波拉斯以及5名萨尔瓦多最高法院法官纳入反民主以及贪污官员名单中。此举显示拜登政府和这两个中美洲国家的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政府日益关切这两个国家的贪污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宣布这项决定，他同时说波拉斯的一名高级助理亦被纳入名单。美国曾经表示对波拉斯丧失信心，波拉斯之前开除了一位调查高层贪污的检察官。至于5名被纳入名单的萨尔瓦多大法官，都是由总统布格吕所属政党指派。这些大法官在今年作出一项违反宪法的裁定，萨尔瓦多宪法禁止国家元首连任两届，但最高法院却裁定允许布格吕可以在2024年寻求连任。布格吕辩称，这个是因为他获得广大萨尔瓦多人民的支持。布格吕亦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承认在阿富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炸死了平民而非恐怖分子。几日后，美国军方在伊德里珀附近发动了一次无人机袭击，击毙了叙利亚境内的一名恐怖组织高层领导。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尉乔善·林恩·兰尼礼拜一证实了这一次袭击。他说，初步迹象显示我们击中了被我们当作目标的那个人，并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的迹象。5个大楼官员亦都证实了这一次袭击，但是没办法披露更多细节。圣战分子礼拜一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次袭击打死了基地组织分支圣战保卫者的2名首领，他们是军事指挥官阿布哈姆扎·也门尼和名为阿布·巴拉特尼希的第2名头目。分析人士说，这一次袭击是今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的基地组织所展开的首次经证实的袭击。不过美国在当地一直保持着对恐怖组织的压力。位于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的李斯特说，美国在叙利亚西北对基地分子展开精确打击的纪录令人赞叹，特别是从2019年以来，当时基地的全球领导层已被美国无人机瓦解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宣布，将在12月听取一个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的案件陈辩。几十年前作出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让妇女有权堕胎，此案直接要求高院大法官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结果。 后者承认通常在怀孕24个星期左右胎儿可以存活前进行堕胎的宪法权利。这个得到共和党支持的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在一旦侦测到胎儿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堕胎。这个通常发生在妇女怀孕6个星期的时候，而多数妇女这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怀孕。拜登政府上个礼拜正式要求一位联邦法官在法律挑战得到解决之前禁止这项法律的执行。最高法院5月份同意听取这个密西西比州案件的陈辩，但近期允许高度限制性德克萨斯州法律生效的决定引发人们猜测，多数法官倾向正式限制堕胎权利。最高法院下一个审议期10月份开始。美国参议院国际贸易、海关和全球竞争力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帕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就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闻作出反应，两人都对前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并在近几个月中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提出了警告。卡帕参议员和科宁参议员20号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他们的全球贸易实力感到吃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微妙而又蓄意的举动提出警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为对抗中国的贸易影响力而成立的。两位参议员指出，美国的贸易领导地位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中国显然并没有等待在这个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无法再继续在过渡内等待，我们必须夺回我们在谈判桌前的席位，在贸易议题上和我们的亚太盟友重新接触。美国政府礼拜一继续用飞机遣返聚集在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的非法移民。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拜登政府接下来将安排更多的飞机将海地移民遣返回国，并阻止其他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这次行动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驱逐移民的行动。据报道，礼拜日已经有320几名移民乘坐3架飞机抵达海地。海地政府称，预计礼拜二仲会有6架飞机抵达。据一名未获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从礼拜三开始每日安排7个驱逐航班，其中4架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2架飞往该国第二大城市海地港。遣返航班除了继续从德州圣安东尼奥起飞外，可能亦会从埃尔帕索市出发。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两名高级官员称，在德尔里奥市桥下露营的移民已超过15000人。拜登政府将允许无人陪伴的儿童和一些移民家庭留在美国境内，并为他们指定接受庇护听证的日期。但其他移民将返回海地，包括无申请庇护的家庭和所有的单身成年人。美国参议院无党派资深议员、法规专家伊丽莎白·麦克多诺礼拜一裁定，民主党人不能够在他们的$35,000亿预算法案中，包括旨在为数百万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途径的特赦条款。麦克多诺表示，民主党的条款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是一项广泛的新移民政策，所以它不符合对预算法案中可以包含的条款要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民主党人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但在预算和解中为移民获得合法地位的斗争仍在继续。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称，民主党的这个条款是不恰当和激进的。 他很高兴见到失败。他表示参院的规则从来都没有允许将全面和变革性的对预算影响很小的新政策假冒为预算法案，以其通过预算调节程序避过阻挠议事，以简单多数通过。麦康奈尔仲补充说，这个裁决讲明民主党人的愿望是几咁激进，他们的极左愿望清单和他们希望利用来强行通过法案的预算调节程序是几咁脱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一发布投资者警告，希望投资者警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风险。可变利益实体结构涉及两个实体，第一个是设在中国境外的空壳公司，通常都是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第二个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持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需的许可证。这两个实体通过一系列的合同联系起来，包括授权书、股权质押协议和独家服务或商业合作协议。由于中共政府限制外国人拥有中国关键行业的公司的所有权，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通常使用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在向美国投资者出售股票时，这些公司从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而不向他们分配这些公司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当外国投资者购买使用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的中国公司股票时，他们购买的是外国空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实际业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警告投资者，如果中共政府认定他们违反法律，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将面临风险，在执行任何合同时可能会受中共司法管辖，并可能受到实体所有者和美国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继6月25号香港政府高层改组之后，民意支持率持续低迷的林郑月娥宣称，现在是构思重组政府的时机，这个是施政报告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的共识是政府应该设立专属政策局推动文化工作，并且加强在土地房屋方面的内部协调。香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披露，林郑月娥为了配合北京当局“十四五”国家计划，将香港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会增设文化及旅游局，管辖文化政策、出版、电影、创意产业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等。另外，运输及房屋局将会一分为二，运输物流、房屋政策将会分别由独立的决策局负责管理。按照林郑月娥的讲法，目前香港社会已经恢复平静，并且完善了选举制度，与以往相比立法会更有意愿配合港府工作，因此是考虑大刀阔斧地改组港府的时候。不过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赵薇等大陆娱乐圈明星突然被封杀，以恒大集团为代表的房地产业面临着翻版雷曼兄弟的危机。赵薇本人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关系非常密切。曾庆怀是一个横跨政商两界的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头顶文化大亨的光环在香港娱乐圈非常活跃。赵薇的丈夫黄有龙背景很神秘，外界知道的甚少。由他的公开活动场合来看，他和马云行得好迈，而马云就是以江泽民家族为靠山，恒大集团掌门人许家印强大的背景，通过他能够受邀出席中共国庆党庆大典就可想而知。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私募股权公司博裕资本总部已经静整千里，北京当局成立副部级文化央企紫荆文化集团进驻香港。香港选委会选举制度的改变，北京对香港房地产巨头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香港处于城头变幻大黄旗的动荡局势，时势比人强，有意寻求连任的林郑月娥只能够遵循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当局意愿，对港府进行大改组。 9月19号香港举行选举委员会选举，是中共当局在今年3月强制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被批评是推动亲共者治港。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民主派团体宣布解散。在中共强制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之前，上一届香港选举委员会选举有超过24万选民，今年香港的登记选民人数大跌 97%，只有大约7900个名额，而实际投票人数就只有4000多人，甚至没有香港警方部署5000至6000维稳警力那么多。另外，在1500个席位之中，只有364席开放投票，角逐者几乎都是建制派、民主派绝迹。外界批评完全沦为小圈子选举。今年3月，中共人大通过所谓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比爱国者，实际是爱党者治港。同时在港版国安法下，不断有民主派参选人被捕、被恐吓打压。星期日选举产生的人，除了负责明年3月选出特首，还将会负责提名立法会议员，并且投票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而立法会议员席位在中共的干涉下增加为90席，但是市民可以选举的人就只有20席。另外，当局还设立了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来确保亲共所谓的爱国者治港。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白宫冠状病毒协调员杰夫·齐恩兹星期一表示，所有外国游客都必须接种疫苗，并且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他说，这些人还必须在飞行前72小时内出示阴性检测报告，入境美国将不会要求隔离检疫。齐恩兹告诉记者，11月初才实施的时间表将为相关机构和航空公司提供准备时间。他说，白宫这项计划允许那些自2020年初以来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如果完全接种疫苗，则可入境美国。政府正是采取措施，加强三个关键领域的管理、检测、接触者追踪和戴口罩。齐恩兹表示，返回美国的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将受到更严格的检测要求，需要在出发前一日内进行病毒检测，并在抵达美国时进行另一次检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发布接触者追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国旅客的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航空公司将被要求保留接触者追踪信息30日。在戴口罩方面，许重申总统拜登已经扩大了飞机上戴口罩的要求，运输安全管理局对拒绝戴口罩的人的罚款额翻了一番。新指南适用于所有国际旅行，政府将在完全接种疫苗定义以及哪些疫苗符合条件服从 CDC 的规定。阿斯利康 COVID-19 疫苗尚未在美国获准紧急使用，但这一款疫苗已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使用。至于国内旅行，当被问及对美国人在国内旅行时要求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时，齐恩兹坚称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他补充说，他目前没有关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政策的任何更新。美国官员们说，疫苗政策会有一些例外。对于旅行业和欧洲政府来说，美国这一项宣布是一项重大胜利。拜登政府一直严格禁止来自海外的非必要旅行，即使其他国家已向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开放边境。联合国年度大会是193个成员国讨论地区和全球重要挑战的机会。拜登21号星期一晚间前往纽约出席有大约100个国家元首亲自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并与澳洲总理莫里森召开双边会议，随即返回华府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三个国家上个礼拜宣布一个安全条约， 向澳大利亚提供美国核潜艇技术和英国海军技能，帮助澳大利亚对抗印太地区的威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举是试图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拜登在联合国还将谈论他从阿富汗撤军的争议性决定，他说这个是他领导政府集中对付真正敌人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日敦促美中避免潜在的冷战，他恳请美中两国修补他们完全功能失调的关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说，我不认同这个关系的描述。他说拜登和中国的习近平上个礼拜进行了90分钟的坦率但肯定不是争论升级的交谈。普萨基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二将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他将绝对清楚地表明他不会寻求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未来新冷战。普萨基说，演说将围绕这一个主张，亦即是我们正是终结20年战争的篇章，同时开启密集外交的篇章，就是团结盟友、伙伴和机构来对付我们时代的主要挑战。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新兴科技、贸易和经济规则、非腐败和高标准的清洁基础设施的投资、现代版反恐和大国进行的积极竞争，但不是一个新冷战。尽管拜登提出全球合作的愿景，但美国最老的盟国法国上个礼拜五召回了驻美国和澳洲的大使，澳洲遗弃和法国潜舰交易，改同美英合作打造核动力潜舰。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连日愤怒地指责美澳。普萨基表示，拜登将很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这一个星期的较晏时候，拜登还将主持有关新冠病毒的峰会，并将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这两人都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这一个还包括澳大利亚的战略对话机制，被视为对付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堡垒。美国股市星期一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投资人担心陷入债务困境的中国恒大可能崩溃并波及到金融市场，从而引发广泛抛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投资人星期一抛售股票还有美国国内方面的原因。在美国的通胀飙升和就业市场改善的情况下，投资者担心星期二开始为期两日会议的美联储会发出信息，准备开始取消货币刺激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是不是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上存在的党派僵局，以及德尔塔病毒变种令美国的新冠病例增加，亦令到投资者感到担心。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淡化了白宫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的担忧，称它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其活动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普萨基说，我们一直是跟踪全球市场，包括评估美国经济面临的任何风险，并随时准备在紧要时做出适当的反应。由于美股四大指数星期一20号全面收黑，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团队警告，现在美国暴跌逾20%，看起来更有可能成真。彭博报道，摩根士丹利以 Michael Wilson 为首的策略师团队在星期一报告指出，市场正处于冰与火的分叉路口，火的结果可能是较为乐观的观点，预计美联储会取消刺激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典型火的情况将令标普500指数修正 10%， 但是以温和且健康的方式进行。但大摩策略师表示，冰的情景越来越被关注，这个是较为看空的观点，可能会看到经济急剧减速，获利被挤压，加上近期中国恒大的财务危机，恐怕危及更广泛的金融系统，再度令美国蒙上一层阴影。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星期一在德州边境城市德尔里奥市对记者们表示，那些非法来到当地的人如果认为美国的边界是开放， 咁佢哋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马约卡斯话：如果你非法嚟到美国，你将会被遣返，你嘅旅程唔会成功，而且你将危及你同你家人嘅生命。佢表示，今届政府致力于为移民发展安全、有序同人道嘅途径，而非法入境并唔系办法。佢亦都概述咗拜登政府处理当前危机嘅一啲方式，包括为返回海地同其他地方嘅航班提供额外嘅交通工具，希望每日会有一到三班航班。美国政府亦试图通过提供日用品、水同便携式厕所嚟解决现场嘅人道主义问题。同时，国土安全部亦努力阻止其他非法移民继续嚟到美国。马约卡斯话：我哋非常担心嘅系，采取呢一种非正常移民途径嘅海地人得到错误信息，即边境系开放，或者可以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虽然一啲海地人享有临时保护身份嘅保护，但仅适用于7月29号之前就已经抵达目的地嘅身在美国嘅移民。马约卡斯强调：我想确保让人们知道，呢一个唔系嚟美国嘅方式，呢一个系错误嘅信息。非正常移民对移民本身构成咗严重嘅安全风险，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对于付出呢一种悲剧、金钱或努力嚟讲，都系唔值得。就喺马约卡斯赴德尔里奥市视察当地嘅边界危机之际，海地移民仍然系继续闯过里奥格兰德河，试图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而德尔里奥市的跨国大桥下聚集了大约 1.5 万非法移民。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疫情顾问福西今个礼拜敦促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在其获得批准之前，暂时不要接种加强剂疫苗，或者辉瑞或莫德纳公司的第三剂疫苗。之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疫苗专家顾问小组投票做出决定，反对向公众提供辉瑞制药的第三剂加强剂疫苗，但与此同时建议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接种。这个对白宫的加强剂疫苗助推计划是一个打击。自1984年起就担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福西，在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表示，拜登的计划总是会依据食物和药物管理局授权。他为拜登辩解话，人们没有理解到为某些事制定计划以及将实际推出其中的某一部分之间的区别，而事实就是如此。福西还说，已完全接种疫苗并等待第三剂接种的美国人需要保持耐心，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强生和莫德纳的疫苗仍需要有进一步的数据。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努力将数据提交给食物和药物管理局，这样他们就可以检测这些数据，并就这些人注射加强剂疫苗的问题做出决定。无论如何，这些人都不会被落在后面。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几时会对65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加强剂疫苗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计划在下个礼拜召开会议，讨论在全美范围内分发加强剂疫苗的问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香港股市星期一大跌，谢金河表示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中国大量土地流拍冲击地方财政危机。中国版不能呼吸，广州警室压司机至瘫痪。大家好，欢迎收听粤览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香港股市9月20号特受重挫，其中中国恒生指数跌破24000点水平。据券商中国报道，20号朝早中国资产的表现相当惨烈，在香港市场恒生指数低开280点后跌幅扩大，中午曾跌1048点，一度低见23871点，半日跌965点或者是 3.9%， 报23955点。国企指数跌377点或者是 4.2%， 报8563点。恒生科技指数跌245点或者是 3.8%， 报6207点。行开盘之后跌势有所减缓，但是依然十分低迷。从行业指数来看，地产股跌幅尤其巨大，朝早收盘香港地产股受压，恒大地产暴跌超过 12%， 新世界跌超过 11%， 新地大跌超 9%， 长实集团跌 8%， 大陆地产股亦都集体下挫，恒生地产指数暴跌近2000点，其中恒大是股票集体受重挫，包括中国恒大跌 16.9%， 报2.11元，恒大物业跌 12.6%， 报4.02元，恒腾跌 12.1%， 报2.04元，恒大汽车跌 7.7%， 报2.75元。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19号在 YouTube 自媒体节目中透露，中共当局有可能放弃恒大。据他得到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将恒大定义为市场淘汰。另外，对于20号朝早的股市表现，报道说近期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恒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0号在 Facebook 发布题为《浪奔浪进香港大势渐去》一文中指出，今年港股频破底，跌幅全球最重，看来香港有大事要发生，对象是香港地产大亨，如果香港本地财团亦都有难，那问题会更大，接下来将会冲击金融机构。谢金河感慨表示，过去100年来撑起香港经济的几只大脚，一只已经被截断，香港的明天还有乐观的空间吗？近日中国多地大量出现土地流拍情况，分析指北京的政策导致房企集体躺平，将冲击地方财政危机。据陆媒报道，连续4年天量卖地的杭州9月15号首次遇冷，当日报名截止时候，10宗竞品质地块有9宗报名未达标提前流拍。同日沈阳46幅地报名截止的时候，24宗地块被宣布提前停止交易。合肥亦都宣布原定9月17号开拍的17幅地仅有8宗将如期出让。成都16号拍卖的19幅地里面，15宗直接零亿价成交。陆媒形容房企集体躺平。据统计，仅是6到7月，中国2、3线城市就有494宗地块流拍。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今年初推出房地产市场3条红线以后，对房企的融资、负债还有现金流的控制就更加严，一旦融资不好，亦都会影响房地产的发展。他指出中共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好高，他说佛山依赖度是 180%， 长春是 115%， 南京是 153%， 武汉这些大城市都是 150% 以上，广州亦都是 150%。 当土地都流拍以后，地方政府的收入就会受到冲击，因为地方政府目前本来就没钱，多地方政府主要是靠中央资金的转移，一旦土地这样继续流拍的话，触及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31个省份 仅是上海出现财政盈余，其他的30个省份都是收不抵支。7月网上还传出河南、江西及广东等地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教师被当局追讨已经发放的奖金、清退债效奖励等消息，令人惊呼中共真的是没钱了。第76届联合国年度大会21号到27号举行总辩论，拜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都被安排在首日发表讲话。在美中角力白热化之际，两个人的讲话备受关注。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外交部20号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大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声明没有提到他讲话的主题是什么，但是专家预测可能与美国以及印太地区事务有关。拜登会亲自前往联合国纽约总部发表他上任后首次在联大的演讲。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拜登的演讲内容包括结束疫症、应对气候变迁、捍卫人权和民主、维护国际秩序等。尽管有对疫情的担忧，但是大概有100名各国首脑会亲自前去纽约参加会议。早前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不会参加面对面会议，是担心各国领导人当面向他质询疫情的起源和传播，以及香港、新疆等地的人权问题。港版国安法下，民间团体再遭追捕。9月20号早上，港警拘捕3名研学施政成员，包括召集人黄日占、秘书长陈积森和前发言人朱慧莹。警方还搜查了研学施政位于葵涌的货仓。据香港媒体报道，警方指3个人通过街站和平台呼吁市民不要用安心出行，建议市民习武，向在囚人士提供物资帮助，煽动民族仇恨政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拘捕行动会继续，会集中调查组织的资金来源和金主。在警方展示的多箱物证里面，包括零食、鱿鱼丝、湿纸巾、润肤油以及书本等。研学施政主张本土主义，去年5月26号成立，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少数仍在运作的组织。另据报道，北京实行新的选举制之后，香港首场选举 show 19号结束，当中没有任何泛民的影子。参与投票的选民只有4380人，而警方却是部署了5000到6000名警力全程巡逻和搜查。中国恒大债务危机正在越演越烈，令到产业链众多的小公司陷入绝望困境。路透社引述一名在华中地区经营着一间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35岁的吴雷的话讲，过去两年公司都接受中国恒大 3333HK 以商业票据抵付款项，但是现在随着恒大的商标价值可能打水漂，他的公司也都面临存亡关头。上百名抗议群众上个星期集结在恒大深圳总部，希望确保能够拿到钱，吴雷亦都是其中之一。报道分析说，吴雷及很多有类似遭遇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凸显出商标在中国地产行业广泛使用的情况。而地产开发商之所以外用商标，是因为商标不会被算进有息债务。目前还不清楚恒大集团到底发行了多少商业票据，但他的旗舰子公司恒大地产披露，截至2020年底，商业票据价值大概是320亿美元。中国广州近日发生一宗警察用膝盖狠狠压住一名电动车主的颈部和胸部，导致司机瘫痪在地无法动弹的事件。有网友将这宗事件称为是中国版的我不能呼吸。 广州天河警方19号发通告话，天河交警大队警员在18号15点的时候，在黄埔大道拦截一名冲红灯的电动车主。天河警方之后将何姓男子带回去调查，并给予何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但是通报里面没有提及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但是电动车主被警察施压的相关影片却在网络热传，引起网友的声讨，纷纷谴责两名警察的暴行。有网友表示，犯了 A 级通缉犯吗？一定要查到底。还有网友直言，这个是中国版的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事件发生在2020年5月，非裔美国人 George Floyd 遭明尼苏达州 Minneapolis 市的警察压制颈部丧命的案件。那件事引发了美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且在多个城市造成致命骚乱。涉事警察肖文最后获刑22年6个月，令三名警官将在明年接受审判，罪名是协助和教唆谋害。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9月20号以民主进步党主席身份同日本众议员高市早苗进行了视频会谈。蔡英文在会谈中感谢日方五度伸出援手提供疫苗，同时双方亦都针对区域安全、经济情势和产业供应链等交换意见，期待台日之间未来能在各领域有更紧密合作。高市早苗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两个人就安全保障等实务交流的扩大和深化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对话。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在 Twitter 发文表示，守护自由和民主的两个人举行会谈，世界瞩目。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拜拜。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一，圣何塞一名后备警官古铁雷斯给市政府部门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担忧。圣何塞是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在9月30号前出示武汉病毒的疫苗接种证明，或者获得医疗豁免。无法出示这两种证明的员工将面临包括解雇在内的纪律处分。古铁雷斯在接受在 NBC 采访时候表示，接种疫苗与否是个人自由和信仰，他可以接受每个星期武汉病毒的测试，但是政府的强制接种疫苗令迫使他不得不准备辞职。古铁雷斯在信中写到，纪律处分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我没有做错什么，仅仅是选择不接种疫苗，为什么会受到纪律处分？古铁雷斯在圣何塞警察局工作了23年，在2019年退休之前，他以后备警官的身份返聘。上个星期六进行了他作为圣何塞预备警官的最后一次轮岗。圣何塞市从星期一开始执行新的疫苗接种规定，要求在任何市府拥有的场地举办超过50人的室内活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个规定涵盖了圣何塞市政府、SAP 球场、圣何塞会议中心、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活动中心等所有场地。按照规定，所有12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出示疫苗证明，同时不得用病毒检测阴性报告代替疫苗接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健康上不适合打疫苗或者因为宗教原因而拒绝疫苗的人，但是他们都必须出示书面证明，同时还要提出3日内的病毒检测阴性报告。与此同时，加州政府都收紧了疫苗接种的要求，规定室内5000人以上的集会必须出示疫苗证明或者是阴性检测报告。而从下个月开始，5000人的限额将缩减到1000人。星期一，北湾的屋轮发生了在2021年 第100宗凶杀案。相比之下，去年全年屋邻记录在案的凶杀案有109宗。这100宗凶杀案中有10宗发生在上个星期，4宗发生在周末。屋邻警察局局长 Armstrong 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先默哀100秒，为在今年100宗凶杀案中失去生命的受害者默哀，同时希望能够引发人们对不断升级的枪支暴力事件的重视。根据警察报告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争斗中选择用枪支来解决问题，这个导致很多普通案件升级为严重的凶杀案。 Armstrong 表示，解决暴力犯罪必须要社区里面每一个居民配合，但是很难由警察部门单独解决。屋邻目前正经历着近10年来最高的暴力犯罪率，但是警察局规模是10年以来最少，仅是有695名的在职警察。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担心恶劣的空气品质可能影响人们的健康，发出了在星期二的空气质量警告。官员说，因为好几个因素正好加在一起，造成星期二空气中的臭氧浓度会上升到有害的程度，这些包括汽车排烟、高温以及野火等。高浓度的臭氧可能让人喉咙发痒、堵塞、胸口疼痛，还可能诱发哮喘，或者导致支气管炎或者肺气肿等。尤其是有心脏功能问题的幼儿以及老人特别需要注意。空气质量管理局要求大家星期二尽量留在室外，非要到户外运动的话，最好选在朝早，那个时候空气中的臭氧浓度比较低。此外，人们亦都应该尽量减少揸车，以避免污染空气。星期一，一名男子揸车闯入圣路西机场的禁区，引发防卫人员的紧张。一名男子遭到逮捕并将被起诉。一名机场员工朝头早7:30揸车进入机场南边的安全区，另一架车紧随其后，在自动门关闭前进入了该地区。一名员工立即通知了警方，警方立即包围了闯入的一名22岁男子。面对警察，这名男子语无伦次，宣称自己身上有炸药，同时车上亦都有。最后警察断定这名男子可能因为药物过量而导致精神不正常，动手制服了他。经过搜查之后，并未发现任何爆炸物品。这名男子被以闯入机场的罪名受到逮捕，被送往医院治疗药物过量，并将在精神状态得以调整后再移送法办。这种事件影响到圣路西机场的班机起降，导致部分班机起飞延误了45分钟。星期一，在加州政府颁布一项禁令，住在加州北部野火附近的22个县市的屋主或者是租屋的人，在今年的房屋保险到期之后，保险公司被禁止以野火的原因终止他们的房屋保险。近年来，保险公司在加州因为自然灾害方面的赔偿高达几千亿，这个数额往往因包括野火、飓风和洪水在内的极端气候的增加而增加。加州的屋主和租屋的人收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野火里面有15场是在过去10年发生的，焚烧房屋数以千计，同时亦都令到居住在野火高发区域的居民难以购买到财产或者是房屋保险。州政府保险部门专员列卡杜表示，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停止给野火区域附近住户续保。这次颁布的禁令将保护大概325,000人的续保权益。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星期一发布投资者警告，说 希望投资者警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机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一详细说明了将资金投入到中国公司的潜在风险，有合同但没有控制权。 VIE 结构涉及两个实体，第一个是设在中国境外的控壳公司，通常都是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第二个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持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需的许可证。当外国投资者购买使用 VIE 结构的中国公司股票时，他们购买的是外国空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实际业务。 SEC 警告投资者，如果中共政府认定他们违反法律， VIE 结构将面临风险，在执行任何合同的同时可能受中共司法的管辖，并可能受到实体所有者和美国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中国恒大债务危机越演越烈，使产业链众多的小公司陷入绝望的困境。在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一名华中地区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35岁的吴雷的话说，过去两年内公司都接受中国恒大以商业票据抵付款项，但如今随着恒大的商业票据价值可能打水漂，他的公司亦濒临存亡关头。上百名的抗议群众在上个礼拜集结在恒大深圳的总部，希望确保能够拿到钱，吴雷亦是其中的一人。吴雷及很多类似遭遇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凸显出商业票据在中国地产行业广泛使用的情况。而地产开发商之所以喜欢用商业票据，是因为商票不会被算入有息债务。目前尚不清楚恒大集团到底发行了多少商业票据，但旗舰子公司恒大地产披露，截至2020年底的商业票据价值约为320亿美元。据中央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9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属统一俄罗斯党宣称已经取得国会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席位，但反对派称这次大选结果遭到操纵。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计票已经完成了 98%，统一俄罗斯党以 49.66%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不仅过半，亦超过了三分之二席次的300席，成为国会中绝多数优势的政党。但该党这次得票率却低于2016年的 54%， 亦是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主要是选民冷漠，越来越多的选民质疑选举的自由度和公平性，导致了这次投票率低迷不振，近 45%。 在这场国会与地方选举投票之前，俄国当局关押了普京的政敌俄罗斯律师纳瓦尼，并以极端分子为由查禁纳瓦尼所属的组织，前所未见地取缔反对派。从2009年以来，纳瓦尼不断地批评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腐败。在2010年代初，曾经尝试用博客组织大规模的游行。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